诸位朋友，大家好。刚刚提到如何吃醋健康，我这一些知识也是得自于很多用他一生去深入研究的这一些长者啊，他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其中一位影响最大的，刚刚跟诸位朋友提，雷九南博士。这位雷博士，他是一个化学博士，专门研究癌症。他在癌症医院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发现了一件事：有接受治疗的癌症病患跟没有接受的人啊，死亡率是差不多。那死亡率差不多，还要不要继续用？继续救？哦，你们怎么都这么有良心？希望你们以后的孩子是当医生。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医德啊！诸位朋友，德是本啊。我有一位长者啊，他讲到了一段话，他说：“这个社会啊，什么都教了，就一样东西没教。”叫缺德，所以现在的整个教育叫缺德教育。哦，他这一句话既真实啊，又幽默。但是我们笑完之余啊，还要从自己开始，赶快把德啊找回来。老师无德，会成什么样？我有一次到警察学校去演讲，而这一些警察都不是刚毕业，也不是学校里面的学生，都是已经在社会服务一段时间，也段很多啊。我看他的背榜上啊，都是长官啊。结果刚好那一天来了将近200个人，我去跟他们演讲。他们个个啊都很壮硕，不像我这么瘦弱。结果一走进去啊，刚好是晚上，他们一进门看看我，脸色不好看。他说连晚上都要上课。好，诸位朋友，你假如遇到这种场面怎么样？要不要讲啊？我们学问最重要的不被境转。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凶？因为他不了解嘛，不能怪他。但是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真诚心，能够利用一个晚上的因缘，给他一些生命的一些启示，这是我们对他的本分。我们说相逢即是有缘。当他们都做好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到人家的家里面啊，就要融入人家的家庭，所以一定要赞叹他们。所以一开始呢，哦，他们也很有礼貌，说起立，哇，那个气势差点把我吓坏了，然后就给我敬礼。这个时候呢，我马上呢把我的右脚提起来，踩了一个正步，痛。哦，他们一看我很上道，然后我接着说：“诸位阿舍好。”他们呢，本来很臭的脸，马上怎么样，变得很亲切了。所以我们说，人情练达皆文章啊，到人家的地盘就要给人家肯定，给人家尊重。你敬人家一分呐，人家就敬你三分。所以后来呢，他们的表情就转了。那一开始讲课的时候呢，他们还七嘴八舌。后来慢慢啊，这个每一句道理啊，都跟他的人生、跟他的教育小孩息息相关。突然间鸦雀无声，听得非常专注，而且时不时啊，露出那种很感动的眼神，包含在谈孝道的时候，他们那个态度啊，我们看的都很感动。所以本来一开始啊， 很多人给我的建议就是说，警察是污染很严重的。好、哦，你呀、啊、能讲一个小时就不错啦，讲完一个小时一定要休息啊。他们本来给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是我这讲下来啊，突然深刻发觉，每一个人啊都有好善好德之心，只是我们有没有真诚的心可以唤醒他这一颗心。问题还在我们啊，不在他们。所以我就跟这些朋友讲，我说一个社会要能够安定，人心要能不恐慌啊，有三种行业至关重要。第一种啊，是老师。当老师无德啊，所有的家长怎么样？担心啊。我在庐江演讲的时候，讲到第三天晚上我出去散步，遇到两个师范院校退休的老师。这个师范院校专门教导的对象是往后的幼教老师。结果这位老师啊，看到我啊，他就要跪下去了，我就赶快又把他拉起来，我被他们吓坏了。但是我可以直接啊，因为他那个动作一做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那种悲切啊。他说：“蔡老师，我教的这些学生啊，道德都很败坏啊，怎么去教孩子啊？你要救救这些以后的老师啊。”他说：“现在那个老师收礼物的一大堆啊，但是我们能怪这些老师吗？能不能怪？不能怪啊。我们教育学院上出来的重点在哪？有没有强调老师的德行？有强调啊，但是不是什么？不是最主要啊。反而强调的是教学的技巧啊。而真正为人师的重责在哪？不在你教他这个字怎么写啊，不在你教他这一句话怎么造句啊，而在传道授业解惑啊，传孩子一生能够顶天立地的做人处事之道，这才是老师最重要的职责啊。其实很多会去选择老师工作的人，他都有那一份心啊，只是他那一份心要继续能够绵延，继续能够啊热情能够燃烧下去，还必须透过一些好老师的引导熏习才行。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啊，有机会能够到这些师范院校去演讲，让我们这一些已经有一些经验的老师能够去成就这一些准老师的教学生涯。教育必须重伦理啊，必须传承这些宝贵的经验。所以刚好我起了这个念头啊，这一去是去汕头呢，就到大学去演讲，在汕头大学跟差不多300多个研究生做了一场文化与人生的演讲。我们也相信啊，会有更多的老师投入中国文化的弘扬，唤醒师道尊严。师道不能断啊，师道一断，圣贤学问就没人传了。所以第一个行业特别重要啊，老师。有好的老师，家长才安心，才放心。 第二个行业呢是医生。医生假如无德啊，病人会怎么样？提心吊胆。病人去医院以前就已经是心情低落，假如医生又无德，那他真是痛苦。而很多医院啊，可能是说今年的营业额我们要往2亿迈进，往5亿迈进，医院能不能讲营业额啊？能不能？医生的天职是什么啊？济世救人啊，是要让人免于病痛啊。他的营业额越高代表什么？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医生是你以后都不要让我见到的，是我最快乐的事啊。所以德太重要了。我们回想一下几十年前的医生呢、啊、我有一位朋友也是我们中心的老师，他说他父亲啊看病是不收钱的，人家欢喜给多少拿多少。然后因为他们住东北吉林，天气非常寒冷，只要人家有需要啊，药箱扛着啊，冰天雪地啊也出去。所以这位老师现在弘扬文化，全心全意啊，早上4点爬起来听经，听到6点，6点赶到学校啊，第一个进教室呢做榜样给孩子看，晚上回去又固定啊学习1个小时，每天3个小时，那真是毅力啊。他说啊，没有闻到圣教啊，几十年的人生是黑暗的，现在现光明啊，不只要照自己，还要照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朋友。所以他有这股动力啊。而一个人对人有这样的仁慈之心，对文化有这样的使命感，根源还在孝道啊。他从小看到父母能够无怨无悔去利益别人，他这种善良的本性啊扎下去了。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要提他母亲啊，他父亲是中医啊，提他母亲的时候说他下午下完课回家，他母亲刚好跟他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啊，正准备要吃的时候，刚好有一位饿得不行的人敲门啊，他妈妈也二话不说啊，就把他桌上这一碗啊就递给人家吃。所以当我们的父母都是至诚的去帮助别人，已经把我们人生啊人格种下最深的善根。而父母给我们种的这个善根啊，我们一辈子啊报不完了，一辈子受益无穷。所以医生啊，我们中国历代的名医都是宅心仁厚，救人苦难。所以诸位朋友，未来的医学相信中医会慢慢提升上来，因为整个症状解的医术啊已经达到一个瓶颈，而中医要上得来也不是自然就上来啊，也不是你在那里拍手它就上来了，必须什么？必须有人真正深入文化去把它承接起来。所以诸位朋友的孩子只要能够深入中国文化，就可以弘扬医学。一个好的医生能够安多少人的心呢、啊？ 那真是没有办法计算。能够救活多少家庭？所以一个父亲假如病危了，救不起来了，可能一个家的命运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变化。所以为什么古代最尊敬的就是医生跟老师？因为医生跟老师念念只想着帮助别人，成就学生呢。所以这两种行业啊，特别重要。第三种行业就是警察。每一个来到警察先生面前的人，心情怎么样？他可能都是面临人生很危急的状态，心情非常恐慌啊。这个时候，假如我们警察无德，他们就好像堕到黑暗的深渊一样啊，感受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他会感受到这个社会已经怎么样，没有温暖，没有正义啊。当这个时候，我们警察从业人员提起了当人民公仆的态度，全心全意帮人民解决问题，那他一生啊，感恩戴德。所以我就跟这一些警察同仁说，每一个人来啊，你都全心全意帮他，我们的人心啊马上怎么样，上扬啊。甚至于某一个犯人，你用真诚的心拍拍他的肩膀，做人啊要孝顺啊，不要再让父母这么担忧啦。你可能这么一拍，这么一讲，把他的良知啊唤醒。所以这一个工作啊也至关重要。那当然，一个人要把工作做好，一定要先把家庭经营好。所以在课程当中，我们也谈到夫妻，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谈到九点钟，我说诸位阿舍，我们今天啊演讲到这里结束。结果啊，所有的人，很多人异口同声：“你不要下来了，你继续讲。”我在那里呢，不知如何是好啊。后来呢，我打了一个圆场，我说啊，我还以为刘德华演唱会才有 uncle 啦。没想到演讲还有 uncle。 结果这个主领导者啊，这个干部就说了，不然呢加半个小时，到九点半啊。我又后面来又讲了半个小时，讲完之后啊，我体会到呢当刘德华的感觉。什么感觉呢？这么多大男人围着你叫你签名啊。真的，每一个人啊都有很真诚的本性啊，都可以被唤醒的。后来啊，还有朋友啊把他家庭里面一些问题啊才跟我见第一次面啊，就拖出来了，很真诚的跟我探讨。我们看了也很感动，但是看了啊也觉得啊，现在的家庭确确实实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生啊绝对不是你接到啊就是一盘好棋啦。人生真正的功夫跟价值在哪？在啊你接的这一盘棋并不好下，但是你每走的每一步啊却是下的有声有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我们的真诚照每一个身边的有缘人。 所以三种行业不能缺德。而这一位雷九南博士非常有道德良知，所以他知道这个终究不是真正能解决癌症的方法，所以他开始深入研究食物，研究心理对身体的影响，研究心灵对身体的影响。所以他出的书当中都是谈身心灵三方面三位啊一体，我们说双管齐下，它是三管齐下。所以短短几本书就抓住了他一生啊几十年的经验。所以学健康啊，雷九南博士就是什么，就是巨人啊，你只要站在他的肩膀就可以把这些经验怎么样拿过来受益，而且他不会跑到你们家面前跟你要钱的啦。因为一个人为什么对这一些知识会有这么高的见地，他的动力在哪？只为民只为利的人，他的见地不可能有很高的啦，都是那一颗无私的心，希望能真正挽救别人的身心健康，他才会有这么高的见地。所以学任何东西只要肯受教，肯承接别人的经验，你就很省力。那我们刚刚谈到的观念当中理解到，现在的健康问题是营养过剩，所以现在就要来考虑如何让营养均衡。连健康啊都不离我们中国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叫中庸之道。太过了就营养过剩，不足了就营养不良，所以还是要遵循中庸之道。那刚刚提到了蛋白质啊只需要40克到60克就好，而食物当中素食里面就有很丰富的蛋白质。而当我们吃太多动物性的蛋白质，蛋白质一过剩啊，身体产生更不好的影响。什么影响呢？蛋白质是酸性的，身体啊它是弱碱性，身体就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当你的身体啊本来应该是弱碱，现在变酸的，就是把你的内脏啊泡在酸的体液里面，所以久而久之你的内脏会怎么样？会衰竭啊。所以现在人的器官啊很早就会出状况，因为你把它们长期泡在酸的环境。再来，酸性体质，你的身体啊就会有一句俗话就讲，酸性体质是万病的根源，这个都不是乱讲的。那因为你的体质变酸了，你的身体啊会开始启动维护你的健康，所以它就必须要酸碱中和，慢慢让你的身体变成弱碱性。那你又没有吃碱性的食物，碱性食物啊蔬菜水果最多，那你没吃啊，它只好啊从你身上的碱物质啊抽出来跟它酸碱平衡。从哪里抽呢？身体里面最多的碱性物质就是钙，钙质，钙质最多的就是你的骨骼， 所以就必须从你的骨骼渗出钙质来做酸碱中和。钙质一出来，请问你的骨骼会怎么样？骨质疏松症。很多现在的现象都不是偶然啊，我们一定要把道理啊搞清楚，不然啊一大堆人就只在结果停留，说现在的人流行得骨质疏松症，好像都是抽签来的，那不对的。所以一抽出来啊，你的骨骼啊密度就开始怎么样松掉了。所以很多人去检查30岁的骨头呢，验出来是50岁、60岁。所以很多的老人因为骨质疏松，他有时候啊打一个喷嚏啊，骨头就断了，就死了。老人最怕什么？最怕骨折。骨折之后啊，命都不会太长。而现在人的骨骼状态一年比一年下降，为什么？因为啊食物偏酸，所以现在人啊特别喜欢吃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在教书的时候啊，学校的午餐呢、啊、有4样菜，2样蔬菜，2样肉。结果每一次啊，2桶菜都怎么样？吃不到一半了。那个菜啊，那个肉啊，比方说是鸡腿啊，那孩子吃的狼吞虎咽呢，要去抢还剩下的那2、3只。所以长期饮食啊失衡，都是偏酸性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啊，吃肉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吃肉啊，会吃进呢很多毒素啊，其中一种是无形的。什么无形毒素呢？动物被宰杀的时候，它的情绪怎么样？人在面临死亡，情绪怎么样？是最顶点，所有身上的腺体啊会分泌出来，然后产生大量毒素。所以诸位朋友，你有没有发完脾气之后觉得神清气爽、力大无穷？发完脾气之后觉得身体怎么样？四肢无力啊，因为脾气一发，毒素马上渗出来。而动物在被宰杀的时候，就是它最愤怒的时候，这是无形的毒素。再来我们看有形的毒素，这一些鸡啊，这一些猪啊，它们现在被饲养的环境啊非常不好，所以都是我们看那个养鸡啊，一个鸡啊有多大的空间？多大？连动都不能动，连头都怎么样？限制住。而且啊怕他们互相啊会啄来啄去，连嘴巴都给他什么切掉了。所以他每天就是这样，他的心情好不好？他心情从出生到现在都不好，所以他的肉怎么样？毒素特别多。那因为都关在一起啊，所以一只得病怎么样？全都死啊！哇，那他损失大了，所以喷什么杀虫剂啊？这些杀虫剂都喷在谁身上？再来，因为人要吃得很快啊，他赶不及啦，所以本来一只鸡可以养几个月啊，现在多少？好像28天至30天左右啊，一只鸡就出来了。怎么养的？荷尔蒙啊， 那怕他生病了、啊、抗生素怎么样打下去啊，所以我们吃它是吃荷尔蒙，吃抗生素，吃杀虫剂啊。而且猪也好，牛也好，鸡也好，吃的大量的这一些谷物啊，饲料啊，都是喷洒大量的农药，因为要很大量提供他们吃啊。所以有研究报道，一个吃肉的跟喝牛奶的与豆蛋奶的啦，一个是吃肉的，一个是豆蛋奶，一个是素食主义者，三个人身上所含的农药比例啊是15:5:1，吃肉的人含的农药啊是吃素的人的15倍。为什么？他吃那个肉，这一些动物都是吃大量的这些植物啊，通通把它怎么样到他的胃里面来。所以吃肉啊，确确实实啊，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好处，这个是值得啊我们去好好深思。那中国人最强调的要道法自然，其实我们来想一想，人到底适合吃什么。我们从自然的生理结构来看，吃肉的动物啊，牙齿怎么样？牙齿都是什么？甚至于会露出来两只，有没有看过豹虎？他们那个牙齿非常尖锐，拿来干什么？把那个大块大块的肉怎么样撕掉啊？请问我们的牙齿有没有这样？没有啊，我们牙齿最重要的是这些臼齿怎么样磨食物，那个是像牛啊像羊啊那慢慢磨食物的这个牙齿结构。第一点呢，牙齿是素食主义者。第二个，生理结构，我们的肠子啊是脊椎骨的7倍，而所有肉食的动物它的肠子特别短，只有脊椎骨的3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肉食动物吃的都是肉，肉特别容易臭掉，所以它的肠子怎么样特别短，只有脊椎骨的3倍，它要赶快把肉怎么样排掉啊，不然它的肠胃就坏掉了。而人跟动物跟吃素的动物一样是7倍，所以你看小肠这么长，而我们吃这些肉很容易腐烂的，但是一吃下去啊好几天才出来。所以现在人肠胃病就特别多，所以依肠胃的状态啊，我们还是喜欢吃肉啊，吃素。那再来我们看直接的反应啊，直接的反应，今天您到九龙公园去，刚好看到有一棵桃子树，有一棵苹果树，刚好呢正结果结得很甜美，那旁边呢又看到小红鹤啊，小红冠，看到鸡，看到鸭，您看到这一幕情景的时候，你会去摘这个桃子，摘这个苹果，还是去抓那一只鸡来吃？哈，诸位朋友，你会怎么做？这个叫自然反应，这就是你最自然的状态。我相信老虎绝对不会跳上去咬那一个桃子，它绝对会扑过去啊，抓那个鸡鸭。所以各方面啊都印证啊，我们人确实在自然状况是适合吃素的。 而一个人吃素啊，不只影响自己，还影响整个大自然。我们说的牵一发动全身，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假如吃肉啊，它就必须要养很多的玉米，很多的谷类来养这些鸡啦、鸭啦、牛。那要种这么大量的谷类啊，请问要怎么办？要有地方，对不对？所以就必须把原始森林砍了。人吃肉吃得越凶，森林砍得越凶。当森林都砍掉了，森林就像一个地球的肺部啊。你这个肺越来功能越差，空气能不能清干净？不行。所以我们要维护地球这一个肺啊，不能再让它继续砍。所以你看，森林砍伐掉之后会有哪一些问题？温室效应出来了。一个都市里面只要有树木啊，它的温度就不会提得太高，因为一棵大树啊，相当于几十台冷气的威力啊。所以第一个，因为砍树，温室效应开始上升，因为二氧化碳没有办法转成氧气，所以二氧化碳越多啊，整个地球的温度上升。再来，地球温度一上升，南北极冰，你看牵一发全冻啊，所以开始融化。所以很多预言啊，一些岛国啊都有可能被水啊淹没掉。所以温室效应很可怕啊，我们要注意啊。再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泥石流，这么多土石流？问题在哪？树才能抓住土，树才能留住庞大的水源啊。所以为什么很多原始高山它的泉水都流不断啊？因为所有的雨水啊都被树抱住啊，然后慢慢怎么样流出来啊。所以现在这一些天灾啊，都跟树木被砍伐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北部地方前一阵子这个沙尘暴，这些都跟什么树林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肺啊，不能再继续砍伐原始森林。再来，当他们饲养大量的这些牲畜的时候，牲畜不止啊，它要需要这些食物，它还会每天排放啊大量的什么粪便废弃物，而这一些粪便废弃物都流到哪里去了？河里面去了。这一些荷尔蒙、抗生素很多的这一些毒素啊，通通被排到河川，河川再继续排到哪里？大海。所以很多人说，我不吃肉，可不可以吃鱼？现在啊，科学家发现，连南北极都含有一些重金属，含有一些致癌物。所以因为吃肉所影响的树林问题还有河川问题啊，那种严重性不是你能想象。光美国一个地区一年排放出来的动物粪便啊，就超过一吨的粪便啊。人啊，直接去吃谷物，只吃素啊，你一年啊只要吃200公斤。 但是你要吃肉啊，必须拿800公斤的谷物啊给他们吃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是在耗损整个地球的什么资源，一直在耗损。所以科学家说这一个地球可能最多啊，假如我们不改善对大自然的态度，可能再过50年到100年，地球会怎么样？很多地方都不能住人了。因为啊，谷物大量被需要，都拿去饲养牲畜，所以谷物的价格啊开始上升。谷物的价格一上升，全球最贫穷的15%的人啊买不起粮食吃。所以诸位朋友，一天哈，全球有4到5万人饿死，全球有4到5万人饿死。所以当我们带动起吃素的风气啊，你就是举手之劳的环保工作者。当你响应吃素啊，你就是救活这一些濒临饥饿的人。不要再让整个地球的这个植物的物价继续攀升上去。所以我们当人啊，要当得够格啊，不能当得这么窝囊啊。我常常说啊，这个时地球上啊，只要有一种动物啊灭绝了，其他的动物会开嘉年华会啊，连开7天，他们都觉得还不够痛快。哪一种动物不见的时候，你们怎么都知道？有一个数字啊，提供大家做参考。科学家统计啊，10000年前，每一年啊，10000年前每100年啊，有一种物种灭绝。1000年前啊，每10年啊，有一种物种灭绝。100年前啊，每一年啊，有一种物种灭绝。20年前呢，每一年有500种。物种灭绝。5年前，每一年呢，有10000种物种灭绝。诸位朋友，吓不吓人？吓人啊！每一年有10000种，10000年前是100年才一种。所以，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啊，能够造成万物最大的祸患的，是我们。所以啊，我们会被所有物种骂得很惨。你们有没有听到他们在骂我们？没听到。这么大声你们都没听到。不止这一些物种，所有的生灵会骂我们，我们的后代子孙啊，会骂死我们。我常说，打从有中国历史以来几千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被后代子孙骂，只有一个时代的人会被后代子孙骂。哪一个时代？你有没有听到后代子孙在骂我们？ 我们做人要有先见之明。他们会破口大骂，连做人的道理都不传给我，害我人生一塌糊涂，连好的空气也不给我，害我那么年轻就得肺病，连土壤也不留给我，通通农药喷的不能种了、连水也不给我一口喝，通通污染成这么严重，连大气层也被你们搞破了，我还要得皮肤病。你看有没有听到他们在骂我？知错能改啊，打从有中国历史以来，为人父母者念头里面从没想过啊要害子孙啊，只想着要什么，要成就子孙啊。诸位朋友，为什么现在会把地球糟蹋成这样？因为现在的人没有为子孙着想，现在的人价值观里面、成功里面都为了一时的享乐，所以这个成功的态度太偏颇了。人生的成功啊，是要成就自己，还要成就别人。所以老祖宗在《大学》的教诲，孔夫子第一句说到：“大学之道。”一个人真正的学问在哪？在明德，明白自己本有的本性的善良，要把它开发起来。第一个明啊，就是要开显自己的性德，这个叫成就自己。接着啊，要成就别人，在亲民，在心民，要让人的人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我们是要让后代子孙的日子更好啊。哪有一个当父母的人说我要让我的儿子以后生活更差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到明德啊，更不可能去帮助别人啊。所以老祖宗说，三才者，天地人。我们跟天地并列什么？万物最尊贵的三个东西，天地人。现在你跟天地站在一起，有没有觉得快站不住了？觉得什么？受之有愧啊。在中庸里面讲啊，应该是尽人之性，我们要尽我们人的本性，然后能尽物之性，你能够去体会到万物的需要，能尽物之性则能占天地之化育。人这一生啊，是要把天地之德怎么样做出来、演出来，利益人类、利益万物啊。所以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啊。”所以我们是要去成就万物，而不是什么去让万物毁灭。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当人的气魄，当人的气魄，那就从啊学习正确的思想观念开始。学习正确的饮食态度开始，学习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开始做起。所以环保绝对不可以落成口号。好，那我们有朋友啊，他听了这些健康的课之后，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回去之后呢，就跟他先生说，他说：“我从今天开始啊，不煮肉给你吃了。” 斩钉截铁，非常有决心，好不好？哇，他这么一斩钉截铁啊，他先生也不甘示弱。结果他做了一个礼拜之后，非常灰心哈，走到办公室找我，气冲冲啊，吐了一口苦水啊。我也等他吐完哈，他吐完会比较舒服一点。我们要顺应人情。他就说了，我先生真不受教，为他好他还不领，不领情。讲完之后我就看看他，我说啊，你先生有外遇，你要负责任。他傻掉了，他本来想说安慰他两句，傻掉了，怎么会这样？我说你先生得高血压，你要负责任的。你儿子得不到父亲的关怀，你也要负责任的。他一听呢，非常委屈。我接着就跟他讲，我说请问你先生现在吃不吃肉？他说吃啊，可能吃得更凶。我说你为了他的健康叫他不吃肉，你现在达到目的了吗？他说没有达到。我说对啊，那不是跟你的目标怎么样背道而驰，要慎思慎思啊。做事情的过程不要忘记了你的初衷，不要忘记了你的目标，不要走到半路啊意气用事啊，逞一时之气啊，会做下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所以劝导别人也要道法自然，也要处处替他设想，你才能做出让他能接受的方法，而不是强加于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身旁很多人不接受我们的劝，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都是这种强加于人的什么态度。我接着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先生都出去吃外面，外面又油又咸，吃个三个月六个月可能血压都上升了。再来，先生每天往外跑吃东西，刚好朋友找去酒楼，又有小姐跑过来坐在旁边，到时候有外遇了，你要不要负责？接着又跟他说，人家都是爸爸回家吃晚饭，现在爸爸都不在家，你儿子每天看不到爸爸，父子之情啊都被你破坏了。他一听完了，很委屈，也很惭愧哈。这个朋友啊很受教。后来我就说了，做事啊循序渐进，你就告诉他，告诉你先生，你就跟他说，先生啊，你的健康啊是我一生的幸福。这个女人最强的威力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啊？怎么我知道？最强的威力就是温柔啊。你这么跟他讲，哎呀，我跟孩子一生的幸福啊都系在你的健康身上。他一听呢，抬头挺胸。那你慢慢的就跟他说了，这个吃这些食物啊有什么害处，我们少吃一点。你就不要叫他马上不要吃嘛，几个人做得到啊？所以你要做啊要落于无形。下一个礼拜呢，突然从三盘啊变成两盘，再从两盘啊变成一盘，要不露痕迹啊。而且很重要一点，你要马上去学如何做好吃的素食，不然你先生会很痛苦。要处处替他着想。所以啊他慢慢会吃，说哎呦，素食也很好吃也很香。除了做这个功夫之外啊，要常常把你先生带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他一看，哇，这么多人吃素。那因为我们中心都是很多啊很热心的老师来煮饭，而且都煮得很好吃，所以他先生一起跟我们吃的时候呢，一边吃呢就会说，嗯，素食也蛮好吃的。 这样循序渐进，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所以后来啊，他先生也吃素了。我们要懂得善巧方便，不可强加于人，要慎思慎思。所以诸位朋友，你不要回去之后呢，对着你先生就拍桌子说，以后教育孩子，以后吃什么呢，都要听我的，因为我上了蔡老师的课。假如这样，我就不敢来香港了，因为啊，我走在路上会有人说，你是不是蔡老师？我会跟他说，我不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啊，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